好，我们今天看的是教会中国教会历史，今天我们看第四讲啊。今天的主题是明末清初啊的天主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啊。之前我们看基督教第三次传到中国是在明朝啊，第一次是在唐朝景教，第二次在元朝啊，第三次是在明朝。在前两次我们看啊，历史上也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啊，因为最主要是给在当时的这个朝廷或者是外族人啊。那第三次是真的是打到我们这个汉人当中啊，中国人当中。那这次来的那个宣教士，他是称为耶稣会啊，耶稣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织，是1540年所成立的啊，这个上礼拜的讲义我们都提到了啊。那所以第一次来到中国的，第三次来到中国，在明朝的那个时候啊，传教士大部分他们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啊。那耶稣会传教士有一个特质，什么特质？
什么都要知道。
什么都要知道啊，都是精通天文地理啊，很厉害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说哈、啊，来到中国的那些传教士，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啊。那很有学问，当然就是他们所带出来的影响也就很多了哈、啊。因为在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社会哈、啊、西方的世界知道的不多啊，那所以他们就来了。来了之后呢，这些很有学问的人哈、啊，不只是他们自己有学问，而且呢，他们也在研究中国的儒家思想啊，所以他们对中国儒家思想非常的有研究哈、啊。那后来我们看到最主要的是有一个叫做利玛窦的啊，利玛窦就把福音给传开来了啊。那耶稣会他们最主要的这个宣教的方式啊，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是先进到这个主流的阶级啊，那渐渐呢他们会往上啊。往上到这个知识分子里面啊，到官员当中，最后是希望到朝廷那里啊，最好传福音给皇帝。皇帝如果信了的话呢，全国怎么样？
信。
全国可能会信吗？在中国皇帝里面啊，有没有人信基督的？
有。
谁？那皇帝信的话呢，其他要不要跟着他一起信？
这
件事。好。其他人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信呢？啊，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啊。所以我们看历史啊，那利玛窦他不是已经到了北京吗？到了北京那个时候哈、啊，他们的皇帝是叫万历皇帝。那万历皇帝当政的时候啊，那这个皇帝他是一直都没有上朝的啊，一直没有上朝啊，都是叫宦官来管理他的事情啊。那所以他几乎他也可能没有见过利玛窦啊，都是太监跟他见面啊。利玛窦到了北京之后带了很多的礼物，你知道这个耶稣会宣教士啊，所以中国人看到这些宣教士啊，他们是西洋人，可是会讲中文，然后又很有学问，然后呢他们好像很有钱啊，他们带了很多宝贝来啊，他们带很多宝贝来，奇怪他们哪里来的钱呢、啊，从很远的地方来要不要钱？你会不会想到这些人的动机啊，他们来这边干嘛？有没有什么图谋不轨？他们有这么有钱啊，他们要什么都有什么啊。比如说耶稣会宣教士到了一个地方去，然后就买房子，他们就盖房子盖教堂，钱从哪里来的啊？也不是从中国人那边给他的，是差会给他。我们现在看知道是差会给他，哇，所以他背后里面有一个很有钱很有势力在支持他们。所以中国人信不相不相信他们这些人啊？如果你看到这些人你非我族类的话怎么样？其心必异啊。
早期的时候天主教传到台湾他们都给面粉啊，后来他们都说什么面粉教。
对，所以以前的人来到这边之后，他们来到不是到中下阶级啊，他们是到了朝廷那里，他们想朝廷说你这个也不是哪个国家差来的哈、啊，为什么你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你有那么多东西啊？所以 有时候他们会想说，哎，这些人来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怀疑啊。那你看到利玛窦，哎，他们也是在读四书五经，而且在讲到那个儒家，在讲到孔子说的话啊，很多话等等的，那听起来好像也都很有道理。可是如果再仔细一听的话，你讲的东西好像跟我们的儒家又有点不大一样，对不对？你讲到天呐、啊，讲到上帝呀、啊，可是到后来，哇，讲到耶稣，讲到玛利亚童贞女生孩子啊什么的，你去敬拜耶稣什么啊？开始他们就会想说，这个人到底是啊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到底要接受他还是不接受他？所以我们看这个福音开始传的时候，还是中国人还是会有一些哈、啊。对他们有些抱持怀疑的态度。那中华的文化在当时我们看啊，天主教在耶稣会传到中国他们努力之下啊，已经进到中国，而且从那时候开始就生根发芽茁壮啊。嗯，从天主教的历史，从天主教的角度来看啊，基督教那个时候传到中国，到现在为止啊，并没有停止，并没有断绝，不像前两次啊是连根被挖起啊。所以天主教传到中国，从利玛窦开始到现在呢，那天主教一直在中国一直存在着啊。所以可是利玛窦开始啊，他传教的时候啊，他是借着西方的科学啊融入中华的文化啊。那因为利玛窦他对儒家的思想啊很有研究，你们看啊，儒家我们是中国人嘛，我们都读过四书五经啊，你觉得啊中国人敬天啊，祭孔啊，对不对？祭祖啊，这些是不是偶像崇拜？啊，你觉得是还是不是？
是。
你觉得是哈？啊？
祭祖
对不对？啊，然后祭孔，我们去孔庙嘛。这个每天那个孔子诞辰的时候，不是吗？啊，中国人在当时有这些习俗啊，他们对于那个至圣先师是非常尊敬的啊。那这些传统礼俗啊，跟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冲突？啊，有冲突的话哈、啊，那准不准他们啊去祭拜祖先？如果不准的话，那怎么办？你这个福音要传还是不要传？但我们看到哈、啊，说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他认为哈、啊，他研究儒家的思想，你们的儒家思想比利玛窦还通吗？利玛窦他认为啊，他研究了这样子之后，他说中国人对于儒家或者敬天祭祖或者祀孔这些事情啊，并不是一个偶像崇拜。从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偶像崇拜，可是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习俗，这个世俗的，这个不牵扯到那种我们所讲的信仰。如果讲到信仰，像佛教的话哈、啊，像佛教，比如说你会拜啊，你会想到这个永生的事情、来生的事情啊等等的。孔子有没有跟你讲到这个来生的事？啊，死他都不讲啊，他很避讳讲，不知生焉知死啊。有一个门徒问他啊，子张问死，孔子说什么叫死啊？哦，太避讳了，你还不知道生怎么样讲死啊？所以，利玛窦认为说这个东西跟我们这个天主教的信仰教义没有冲突，所以他允许啊。中国人，中国的天主教徒，他们去，哎，你们有那些习俗，你们照去没有关系啊，反正，真理进到你们里面，你们自然会慢慢会调整啊。所以他开始并没有那么样强烈去反对啊，所以他认为说这个福音可以慢慢发展成哈、啊、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天主教啊。可是我们看哈、啊、利玛窦的当时的情形是，他虽然是很努力的。想要让天主教跟中华文化把它融合在一起啊，可是中国人当中有一些保守的哈、啊，还是对于洋人哈、啊、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所以他一直想办法找到机会说哦，你看这个洋人其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啊，一直想找他们的渣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有些教案的发生啊，我们看到听到教案对不对？我们听到教案好像以为是不平等条约之后啊。讲到帝国主义到进到中国之后才有的东西啊，其实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一个教案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教案的问题，还有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礼仪之争的问题，就是成为天主教徒之后你可不可以祭孔，可不可以祭祖，这些问题，这个问题你说严重不严重？看起来不严重啊，其实也是很严重，因着这个礼仪的问题啊， 那个造成啊，造成一个很影响非常强烈啊，到后来产生一个叫做百年禁教。百年禁教的意思就是，好，虽然天主教已经进到中国，可是中国皇帝认为说是，好，你们这些哈洋人来了哈，传的这个天主教跟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礼仪有冲突，所以皇帝就说禁教。从康熙的时候开始就一直禁教啊，禁到什么时候呢？禁了100多年，所以我们称为百年禁教。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开放呢？鸦片战争以后啊，船坚炮利一来的时候，我们签署不平等条约啊，那个这个禁教情形才结束啊。所以其实福音的工作其实是蛮辛苦的啊，在当时来讲啊，因为在当时有一些哈、以正统自居的中国人认为说他们是正统，认为西洋人所传的这个东西都是啊旁门左道的啊，跟我们中华文化是不合的，那他认为是异端，所以他会去挑战这个哈、信仰。还有另外一个呢，会去挑战的是谁呢？就在教会内部，就像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就说哈、你说祭孔祭祖，这是属不属于偶像崇拜？如果是你啊，如果有一天你当教皇的话，你会认为说可以还是不可以？啊，利玛窦说可以啊，那你是教皇啊，你说可以还是不可以？啊，在当时哈、他们讨论为了这个问题哈、做了很多的讨论哈、讨论到后来的结果，当教皇决定说不可以的时候，结果让的中国的皇帝也很生气啊，就跟他杠上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教会的历史发展啊，本来是一个礼仪之争，可是发展到后来变成是教皇的权力跟中国皇帝的权力的一个之间的斗争啊。所以
那时候他们信仰自由吗？
他们的信仰自由吗？如果皇帝说自由就怎么样，就自由了哈、如果皇帝说不许你啊，你就怎么样，你就不自由了啊。所以从这个历史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历史啊。历史是一个镜子啊，可以让我们啊反省啊，这个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啊？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啊！很多时候也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啊，很多时候是一个因时啊、因人因地要质疑啊。那我们就看哈、上一次讲到这个利玛窦哈、利玛窦他来中国来传教，他带来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就是西学哈、西方的学术进到中国啊。所以从利玛窦开始，福音在中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跟进展啊，借着西方的科学跟中华文化的交流，所以当时的那些宣教士们啊，传教士他们都精通中华文化，不像我们后来的哈、后来的这些宣教士们啊，他们会讲国语就够了啊，然后叫他们讲说你会懂不懂四书五经，可能他们就不懂啊，他们只懂得圣经，只懂新约旧约啊，你再跟他讲的一些更深入的啊，可能他们了解的就不那么多了啊。所以我们看早期的宣教士是不一样啊，是当时是最优秀的人才啊。当时啊，像约书会他要挑选人到远东来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知道这要花很大的物力财力，你要支持一个宣教士到那边，你要花多少钱？所以当时啊，他们讲说你要去远东做宣教工作，你要真是啊，几百个人里面可能才取一个人啊。所以能够被录取的都是什么？顶尖哈、是最优秀的，而且他们这个路程是非常遥远哈、通常他们出发是从葡萄牙那边里斯本哈、里斯本等于是大西洋沿岸那里哈、出发，然后沿着印度洋绕过好望角的，然后再绕到印度，好不容易再到中国，这个行程哈、快一点的话一年，完慢一点的话呢，可能要2年啊，2年的时间，因为有时候在你经过这个大西洋的时候，有时候风很大，可不可以行船？不能行船。没有风，可不可以行船？
也不能行船。
啊，在非洲有一段说，它几乎是没有风，没有风，你可能就停下来2个月、3个月，你都动也动不了啊。所以他们很辛苦。像讲到有一个宣教士哈、像汤若望他来的时候，他们有22个宣教士、传教士，可是到了中国呢，只剩下6个。在路上啊，他们走了2年。啊，在路上有的是病死了，有的到岸上之后被土匪啊抢劫啊不见了失踪掉到海里面的，常常有这种事情啊，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当时哈、这个他们来的哈、都是非常优秀，都是顶尖的啊。那当时耶稣会他们的目的哈、目的说开始的时候 你要进到中国就很不容易，对吧？被挡到澳门，在外岛那边，你要进去都不容易。好不容易是混着哈，跟着商展的时候进去，然后好不容易传一些福音，那或者带一些礼物哈，送给这些官员们。官员们哎，好不容易说好，让你这边住几天，然后你赶快传福音啊。那有的官员好一点，让你住久一点。那后来利玛窦因为哎，他又会讲中文，然后也很有礼貌，怎么样？所以那官员就让他继续住下去了哈。所以他当时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哈，要把福音传到不只是中下阶级，也要传到知识分子当中，最好呢是能够到皇帝那里，让皇帝信主，就不得了了啊。以前在西方的历史是因着哈君士坦丁大帝，他接受基督教，整个罗马帝国就怎么样，就改变了哈，就不再逼迫基督徒了。如果你看中国皇帝，有一点这个味道啊，已经快到了啊，立马都已经到了朝廷了，只是差点没有见到皇帝。可是后来跟着他的一些人哈，有些人甚至哈跟皇帝成为好朋友。好，我们看到后来几个，我们来看这些人是谁哈。所以我们读这个中国历史跟教会历史都会提到的这个人哈，有一个叫艾如略，有一个叫汤若望，有一个叫南怀仁啊。这几个人你们都要把它记下来啊。一个是利玛窦，对不对？利玛窦已经记了，然后艾如略，然后汤若望，还有南怀仁哈。那利玛窦跟艾如略是在明朝的时候啊，那汤若望跟南怀仁啊是比较在清朝的啊。但汤若望比较特别，汤若望是明清之际哈交接的一个人啊。那我们先讲这个艾如略哈，艾如略这些人其实都是耶稣会的宣教士，他们有不同的国籍啊。利玛窦他是意大利人，艾如略呢也是意大利人哈。那他是个不只是个神学家，而且也精通数学、天文、地理等等的，而且也精通中国文化。那教友称他为西来的孔子，孔子是最有学问的，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回答哈。这个也就是那样子啊，哇，天文、地理，哇，诗词什么的哈，他都懂的哈，技术的东西他也懂。他写了22本书哈，他涉及了神学、哲学、数学、医学、地理等知识哈。可是他跟利玛窦不一样的是，利玛窦他一直往上层阶层走哈，后来他走到朝廷，到北京那里啊，到皇帝那里。可是利玛窦艾如略呢，他走的是平民百姓的路线啊，他一直不断的传福音。他主要传福音的地方是在福建跟江浙啊，沿海一带啊。被他经过他受洗的人啊，差不多有超过10000人啊。他建了教堂啊，大大小小有22座。那如果是小教堂的话，就不计其数了啊。所以他是在当时是非常有贡献，让天主教的人数不断增加。可是利玛窦哈，他让天主教人数增加的并不多啊，在北京增加天主教人数了不起，大概1000多人而已啊。可是艾如略呢，他让超过10000人啊信主，所以艾如略是一个蛮重要的。可是他走的是比较是平民的这个路线哈。那他走的方向也是跟这个利玛窦一样哈。利玛窦在当时他定下一个规矩，称为利玛窦规矩。所谓利玛窦规矩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他们信奉天主教之后呢，你们要做家里要祭祖啦哈，敬天呐、啊，或者是什么事情的话哈，那都可以没有问题啊。所以这称为利玛窦规矩。所以一般来讲啊，如果你传教士是根据利玛窦规矩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哈、啊，那传起福音来就比较容易一点哈、啊。所以艾如略就是遵行利玛窦规矩的一个人哈、啊。可是到后来有些传教士他就没有遵行哈、啊。那后来就发生教案哈，这个我们等一下才说哈。那我们先讲另外一个跟这个西方学问哈有关系的，是汤若望哈。汤若望也是耶稣会的传教士，那他是德国人啊，是不同国籍的人，但是同样的是天主教徒哈，是耶稣会会士。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哈，在当时那个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啊，很多在西方顶尖的科学哈、啊。刚进到这个西方被发现哈的时候，汤若望哈他对这个非常有研究哈，所以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学识，特别是在天文这方面哈，所以他是在1623年的时候到了中国，他那个航程是走了这个2年的时间啊，他整整在中国啊生活了47年，他这个人蛮特别是哈，他经历了哈明朝，还有经历了那个李自成。 我们讲李自成哈、啊，闯王哈、啊，闯王后来攻打到北京不是吗？啊，这个明世宗崇祯皇帝自杀了哈、啊。那他李自成在这个北京的期间，汤若望也在那里啊。在当时哈、啊，汤若望是在北京，在明朝朝廷里面是做官的。那这个后来李自成打进来的时候，哇，几乎所有官员都逃掉了嘛，啊，那这个汤若望没有走啊，他留在朝廷里面啊，那他特别是最主要是保护那个教堂啊，保护教堂。那后来因为他的有些特殊的才能啊，他是怎么样后来能够进到朝廷的？是因为啊，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啊，是因为中国那个时候是明朝啊，明朝崇祯的年间。那崇祯皇帝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跟满清在那边打，那刚好明朝打了几场败仗，打了几场败仗之后呢，那他们需要有些人帮助啊，所以那时候徐光启就建议说，从葡萄牙那边啊，在澳门那边去运几门大炮来啊，所以汤若望刚开始去朝廷的时候是运送什么？运送红衣大炮去的啊。所以当时哈、啊、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明朝有禁教的期间，这个是受了一些影响哈。我们先看那个禁教的情形好了哈，我们才了解这个发展哈。这个在这个利玛窦死后不久哈、啊，这个他的继任人哈、啊，他的继任人叫龙华明哈、啊，是龙华明这个神父哈、啊。当时我天主教徒哈、啊、以为说是哎。中国福音的门已经打开来了啊，可是利玛窦说哈、啊，我们看这个患难新教的这句话里面哈、啊，我们看在福音里面哈、啊，传福音好像是天主教已经立足了，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危险必须要克服。利玛窦在临终之前，他曾经说一句话啊，他说他跟那个他的继任人啊，跟天主教徒讲说，门户啊，我已经为你们打开来了。对，这个门我已经开了啊，但是前途仍有不少的危险跟困难啊。后来我们看历史发展，也真的发现啊，有很多的危险跟困难啊，面临不只是外在的逼迫，还有内部的纷争啊。所以在利玛窦死后不久啊，死后不久，他的继任人叫龙华明，龙华明他对利玛窦这个看法，认为说是祭祖这个事情啊，他很不以为然，所以他就决定说不可以祭祖。天主教徒怎么可以祭祖呢？怎么可以拿香呢？啊，怎么可以祭孔呢？怎么可以祭天呢？都不可以。还有呢，这个利玛窦他提到哈、啊，这个用儒家的中国的典籍的话讲到天代表上帝，啊，又讲到天主啊，又讲到上帝，又讲到这些哈、啊，这跟这个圣经讲的好像不大一样啊。这个中国人在已经在祭拜天，然后利玛窦说，你们中国人在祭拜那个天。就是我们天主教的天主，他说这是两，那个他的继任人说这是两回事情。中国人在祭拜他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不可以混为一谈，啊，我们现在看起来就觉得有点可笑哈、啊。其实那个时候中国人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对于不认识的神他敬拜，我们讲说那位神可能就是基督教的神是同位神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个龙华明他就很反对这件事情，他说不可以用天这个字，不可以用天主，不可以用上帝等等的。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呢，本来那些对于这个洋人哈、啊，很带着怀疑的态度的人，想看，哦，终于发现这个狐狸露出它的尾巴出来了哈、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看果然吧，他们是从外来的宗教，他们是要破坏我们的传统文化，竟然叫我们不可以祭祖，所以。过去本来对他们采取怀疑的态度，本来想要逼迫他们的找不到机会，现在就给他们找到一个借口了啊！所以就产生有一个叫做南京教案啊。这个南京教案是在1616年，1616年是利玛窦死后不久，利玛窦是1610年死的啊。那以前我们讲到教案，好像就是不平等条约之后，好像是宣教士跟地方百姓啊的有一些法律上的冲突啊。那常常我们讲到，就是说清政府都是在偏袒这个宣教士哈、啊，所以我们一谈到教案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人受欺负，对不对？可是这个南京教案不一样啊，以前啊，在还没有不平等条约之前，也有很多 宣教士啊、传教士跟地方民众发生冲突。可是如果这个宣教士跟地方民众发生冲突，谁倒霉啊？宣教是倒霉啊，你是外来人啊，对不对啊？如果是传教士去跟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在当时来讲的话，倒霉的是谁？官府会不会帮助你？官府不会帮助你啊。只有在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呢，清政府没有办法，因为后台有这个那个洋枪大炮在那边保护啊，所以才有可能说是他们的权益受到保护啊。可是在此之前，传教士啊受到逼迫的时候都是一面倒的啊。所以我们在当时虽然讲到是教案啊，可是在天主教徒来讲叫做教难啊。一发生纠纷的话，倒霉的是谁？一定是传教士啊。所以在此之前其实已经有了，我们讲到就是说福音第一次传到中国的时候是1582年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有一个叫罗明坚的啊，到肇庆开始把福音传到那里去的时候，一直到1616年之间，其实这34年来啊，一共发生了54起啊。在天主教有一个神父把它做个统计啊，发生了54起纠纷。你一发生纠纷的话，倒霉的是谁？一定是传教士啊。所以传教士就受人排挤，被群众侮辱哈、啊，那个寓所被捣毁哈、啊，然后甚至被送到官府拘禁啊，囚禁，后来甚至被驱逐出境等等的啊。那这些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呢，传教士能不能去追究？能不能去告？没有办法去告啊，只能怎么样？用基督的爱的包容哈、啊，爱仇敌的，有人这样逼迫你，对，你要为他祷告啊。有人拿你的外衣吗？礼衣让他拿去啊。所以传教士所做的就是这样子啊，去包容，没办法去跟他们计较啊。而且这个事情马上就平息了啊，因为后来发生，其实传教士不是传教士的错啊。通常来讲的话，大部分是他们在闹事，来找他们麻烦啊。那所以传教士用包容，用爱包容，处之泰然啊。可是这是南京教案就不一样了啊。南京教案这个是不是像过去的几个啊，都是地区性啊，小规模的。他这个教案是由朝廷发令啊，然后扩展到全国，而且持续了好几年啊。那么南京教案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在利玛窦死后不久，因为龙华明神父他讲说，哎，我们不可以祭祖，刚好被人家找到这个借口啊。那当时有一个礼部的侍郎啊，在南京的啊，叫做沈崔的，他就上书请求查办这个传教士啊。在南京当时有一个传教士叫王礼素的人在那边传教啊，
王丰树
啊，在那边传教啊。那他根据是什么呢？他说天主教的所传播的教义啊，他扰乱了中国的道统，对不对？有没有扰乱中国道统？有嘛啊，因为他叫人家不可祭祖啊。然后呢，西方传教士图谋不轨啊，因为他们的来到这边不知道是干什么，那么有钱啊，他们要什么有什么啊。然后传教士而且修订立法破坏中国的纲纪啊，在当时那个有一些传教士就帮助啊他们中国人去修这个立法啊。还有传教士他们不祭拜祖宗，然后叫人不孝不悌等等的。还有传教士送很多礼物给那个官员啊，这个是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个证据嘛啊。他是在收买人心，对，那他到底目的何在？对，这个一定有一些很大的野心哈、啊，说不定要倾覆我们中国等等的、啊，一讲的越讲越煞有其事啊。之前沈崔哈、啊，他是属于一个保守派的，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保守派，很反对这个西方的传教士哈、啊。以前他上书的一些东西哈、啊，这个皇帝都不理他。可是利玛窦死后不久，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情况显示这个传教士所做的跟过去所做不一样啊，所以后来万历皇帝就在1616年啊，就是南京教案的这个期间哈、啊，利玛窦死后第六年，他就降旨啊禁教，啊，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好吧，我们就不准他来我们这边传教，那就让西方传教士回国啊。然后沈崔并亲自审讯啊王丰树这个神父啊，然后他就大肆言行啊，有很多的传教士被置于木笼中，被解送澳门啊。你要送到澳门的话，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哈，很优待你，抬着花轿把你送回去，从木笼，你是个囚犯啊，你是被我们驱逐出境的等等的啊，然后解送，还有一些教堂还有教士的 住所被捣毁啊，他们所修建的这个花园等等的哈、啊、就被没收、被转卖等等。那过了几年之后，这个教难才平息啊。那为什么过了几年哈、啊？是因为这个后来这个沈崔等人哈、啊，他们失势啊。那这个教案平息之后呢哈、啊，那个这个王凤树等等的马上改名啊。在中国大陆情况也是这样子啊，中国大陆是不可以传教的。如果一被发现你是外国人来传教的话，怎么样？你就马上驱逐出境啊，黑名单啊，以后这个五年十年不能进来。那怎么办呢？只好又化名啊，又进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王凤树又化名潜入里面传教啊。然后呢，不久之后呢，那个风波又起来了啊。再过了几年之后，那这个沈崔他进到礼部啊，北京担任礼部尚书。他跟魏忠贤啊，这个魏忠贤很有名的，啊，大奸臣对。啊，然后向这个天主教发难啊，那个禁教更加严厉啊。那一直到崇祯年间的时候啊，崇祯年间一上台之后，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魏忠贤给宰了啊。那这个沈崔跟他一伙的啊，也就被去职了。然后这个南京教案才告平息啊。还有一件事情，后来传教士为什么后来又再回到中国呢？哈，是因为在当时哈、啊。崇祯皇帝是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明朝的这个气数已经快完了哈、啊，那个有流寇啊在那边作乱，在北边有那个满清啊打仗一直打不过他们哈、啊，常常失败，所以明朝就变得说你要守那个山海关这样子啊，变成采取守势，可是这个满清又一直不断的攻击，所以他想哇，他很担心一件事情，说明朝可能会亡在他的手上啊。那再来还有发生一些事情，就是在当时啊，皇帝非常迷信。你知道在当时一个王朝被建立之后呢，马上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要写立书立法，就是说什么立啊，这个立是告诉我们说今年的春节是哪一天几月几日啊，然后会有月亮什么时候圆的，什么时候没有？
月食什么的？
什么时候日食？什么时候月食？这个东西都要写在历书上面。那历书如果写得准的话呢，表示说哇，这个皇帝是真命天子啊，他写的历书那么准啊。但是如果你的历书不准的话呢，比如说讲说月食是几月几号，会发现没有；然后日食是几月几号，一讲到又没有的话，表示这个皇帝怎么样？不准啊，不准表示说哦，这个天命啊，可能已经不要他做天子了啊。所以崇祯想说哇，这个历书当时出现好几次错误啊，日时月时都算错了，他很生气啊。他说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些哈、啊、这些中国的这个天文官哈、啊、表现不好，哎，想到谁？想到利玛窦那些哈、啊、西洋来的哈、啊，他们算得很准的哈、啊，很精准的，赶快请他们过来啊。所以汤若望啊，不只是拿着这个大炮运送大炮到这个北京，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是去做那个隶书哈、啊，去做那个天文官。那本来是宣教士啊，在中国做官最早开始的就是这位哈、啊、汤若望啊。汤若望哈、啊，他到中国做官是要做钦天监啊，钦天监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天文台台长啊，官是到达五品官啊，算不错了啊，五品官哈、啊。可是他想，哎，我是耶稣会宣教士，怎么可以做官呢？还好他上报给那个哈、啊，给总会，说我可不可以到这个朝廷做官？可不可以？如果你是总会的人，可以啊，这个你去那边做官，你就可以传福音啊。结果他做得不错哈、啊，汤若望这一辈子哈、啊，他不断的升官啊，有没有发财我不晓得，但是他一直升官啊，升到最后升到几品？升到一品正级啊。后来他死了之后啊。朝廷还封他为光禄大夫啊、哦，汤若望这个他对中国的贡献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所用的农历对不对？中国历叫什么？农历啊，农历是谁写的？答对了，你怎么知道？
讲义上面
我没有说，猜对了哈、啊，就是汤若望写的哈、啊。汤若望在崇祯皇帝的时候，他编了一个叫《崇祯历》啊。崇祯就请他编那个历书哈，就把说哪一年会有日食月食几月几号等等几点钟啊，请他写啊，所以他就算了哈，算了之后他就写，他已经推算到200年了哈，他后来写下去的时候推算到几乎到1000年的这个时间哈，所以到这段期间里面啊， 因为他当时在西洋已经有一些新的天文学的发现哈，像哥白尼、克卜勒哈，还有在当时伽利略说看的那个望远镜，所以西方的这个天文知识是比中国要进步很多。不像中国，中国观测天都是凭你的眼睛哈，眼力好啊，他们呢用望远镜看的啊，干的看得更清楚、更准确啊。所以汤若望因为对这方面很有研究，所以后来崇祯皇帝的时候，他就做了钦天监啊，然后写了这个历书啊，他编崇祯历书。然后呢，他不只是做这些东西，他还做什么呢？他还做大炮。在当时的传教士真的是什么都会做啊。后来皇帝说：“哎呀，我们这个前方告吃紧了，怎么办呢？你会不会制造大炮？”结果他懂了，所以他就造一些大炮。那他也受了很大的煎熬，他本来不想做，皇帝命令他做，你不做怎么样？他就威胁他啊。后来他祷告之后，他就做了，做了大炮之后就送到前方去啊。所以明朝曾经用他大炮打了一场胜战啊，在历史上也记载了。大家知道袁崇焕吗？哎，袁崇焕曾经就是在一场战役当中啊，把努尔哈赤打败了啊。我们看到清史说努尔哈赤被打败了啊，其实如果再研究发现哈，他被打败之后不久呢，就死了啊，死了为什么死的呢？人家没有写他到底怎么死的啊，那有可能在那场战役当中被炸伤哈，炸伤后来过了之后不久之后他就不治死亡哈，所以汤若望来对明朝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功劳。那崇祯皇帝也对他非常的信任哈，让他不断的升官啊。然后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写了那崇祯历书，因为崇祯皇帝想说，如果我能够写出一份很好的历书的话啊，那明朝的国运哈应该会持续下去啊。可惜啊，这个后来因为崇祯皇帝在用人的时候啊，有很多的错误的一些决策啊，把很多忠臣给杀了啊，用很多奸臣。那后来呢，这个。是李自成哈，李自成攻陷北京，那崇祯皇帝就自杀。那在这个时候，就是汤若望哈，汤若望他留守在北京，他没有离开。为什么没离开？因为在当时那边有很多天主教徒，天主教徒他们的避难哈。当时流寇进到北京的时候，到处啊烧杀抢掠，所以很多天主教徒，中国天主教徒他们就躲在一个地方，就是现在北京的南塘。那汤若望就在那边哈，就在那边保护他们哈。然后呢，这个李自成的部队看到，哎，这个是一个传教士啊，传教士，然后呢，很懂得这个学问啊，所以他们就保护，没有让这些人啊，攻去伤害他们啊，所以就被保留下来啊。可是李自成在北京的时间哈、啊，也只有40天的时间啊。后来吴三桂哈、啊、引清兵入关哈、啊，多尔衮就打到北京去了啊，那这个李自成就离开了啊。所以汤若望他经历了崇祯皇帝，也经历了那个李自成哈、啊、闯王，那后来呢，等于说是被满清哈、啊、整个来取代明朝哈、啊，那多尔衮就在这个北京啊下了一道命令说，凡是不是满洲人的啊，凡是外国人的啊，你要3天之内怎么样，你要离开北京城，啊，那离开北京城，当时啊。这个在南唐那边哈，汤若望那边有很多的那个天文的仪器啦，还有所写的历书等等很多的宝贝在那里，3天之内怎么可能会搬得走？而且搬走之后在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他也没办法预测啊。所以他就大胆写信给多尔衮啊，跟他讲说哈，说我们东西实在太多了哈，啊，实在没有办法3天之内要搬走，可不可以宽限一些时间哈？还有，然后在信中他透露了哈。我写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哈，叫做《崇祯历书》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不妨拿去看一看。那刚好这个是多尔衮满清要入主中国，我们正需要这个东西呀、啊。对，就说啊，就请他就把那个历书带过去给他看哈。所以这个多尔衮发现这个汤若望的才华啊、才能啊，就把他留下来在满清那边做官，继续让他做钦天监哈。然后也用他的这个历书哈、啊，用他的这个历书来这个，来以后让清朝来用哈、啊。所以在清朝的时候哈、啊，崇祯历就改成叫做哈、啊、时限历。所以清朝有一段时间他们就用这个时限历哈、啊，就是现在我们所用的农历。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准确啊。然后这个 汤若望在清廷里面啊，因为他跟多尔衮啊，跟等于是上层阶级非常熟悉啊，而且在当时的情况啊，他在宫中啊，你知道在宫中当时非常险恶啊，如果我们看电视剧，你就比较了解啊。当时啊，有很多的权力的斗争，多尔衮很想做皇帝，可是他又不能做啊，那所以他又变成摄政王，那真正的皇帝是顺治皇帝啊，顺治皇帝，那顺治在当时被多尔衮压的真的是喘不过气来，有点像慈禧太后在对待这个光绪一样啊，所有的权柄都在多尔衮的身上，他随时要把你取掉你的性命都有可能啊，多尔衮也有这个意思啊。本来他想要把这个，让顺治他们搬离这个皇宫啊，紫禁城，然后安排一个郊外让他们去住啊。所以在当时哈，汤若望在宫中，他不只是担任钦天监啊，而且他还担任一件事情，就是担任顺治皇帝的老师哈，顺治皇帝的老师。那后来因为他跟那个孝庄皇太后关系很好啊，因为曾经他们有过一些人生病啊，那汤若望就帮助他们，让他病医好了。所以孝庄皇太后对这个汤若望是非常尊敬啊。他叫顺治皇帝，他叫他的儿子说哈，你要叫这个汤若望叫什么呢？叫他叫马法，马法的意思是爷爷的意思啊。所以你看到皇帝叫你什么？叫你爷爷，啊，表示他对他非常的尊敬啊。那有人认为说是啊，孝庄皇太后哈、啊。把这个汤若望看成他的义父啊，因为在当时这个顺治跟孝庄的那种势力是非常情况是非常危险，没有人敢帮助他们哈、啊，所以他常常有什么事情都找这个汤若望哈、啊、去帮助他们啊，所以汤若望顺治皇帝有很多的心事都跟这个汤若望讲啊，那也讲到说这个多尔衮怎么样欺负他如何如何的啊，那这个汤若望就鼓励他哈、啊，就帮他祷告啊。啊，然后就跟他讲说，哎，你的这个叔叔啊，做了这么多坏事，一定会遭天谴啊。结果呢，果然没多久哈、啊，这个多尔衮有一次在骑马啊打猎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不久之后就死了。哇，他怎么料事如神啊？什么？他不只是天文地理都知道，还可以预测未来啊。所以从那时候开始，顺治皇帝对他就更加的器重啊。所以甚至当皇后来做皇帝的时候，你看等于说是他是皇帝眼前的红人哈、啊，而且他跟其他人不大一样是吗？他没有结党结派，对，他就是很专心的忠于他的工作啊，所以他不管他的人品、他的学识各方面等等哈、啊，他都说了，当时是非常的有很高的声望哈、啊。那所以汤若望我们了解哈、啊，他在这个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福音不只是传到中国，而且传到最高层，而且是怎么样？跟皇帝在一起了，那也有这个文献显示说他有传福音给顺治皇帝啊。当时信在朝中也有一些人信主了、啊、因为顺治皇帝让他在朝中哈、啊、在那里盖个天主堂，所以有一些人在那边哈、啊、做礼拜，那只是顺治皇帝都一直没有信主哈、啊、从他到死了一直都没有信主啊。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反正顺治皇帝最信任的啊，就是汤若望啊，所以他的官就一直不断的一直加增啊。而且在当时哈、啊，汤若望哈、啊，凡是就是他一直想要帮助天主教这方面啊。以前他在帮那个崇祯皇帝哈、啊、造大炮的时候，崇祯皇帝就给他很多的嘉奖，然后呢，他就跟崇祯皇帝讲说，你可不可以为我们的天主堂啊写一个匾额啊，是吧？清包天学，皇帝写清啊，包天学啊，这个是很好的东西啊。然后汤若望就把这个匾额复制，然后到了每一个天主堂就挂上去啊。皇帝写的这个东西，你们敢碰吗？所以以前我们讲保护天主教是靠着皇帝，对不对？可是这个明朝崇祯灭亡之后呢，这个包就没什么用了啊，所以你必须要重新的开始啊，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开始啊。可是崇祯这个顺治皇帝啊，后来他并没有活多久啊，他24岁就染了天花，24岁染了，很可惜啊。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他活得久一点的话，说不定他就成为基督徒，一成为基督徒的话，说不定 全国中国那时候就已经变成基督教国家了啊，因为在当时啊，顺治是对这个汤若望是非常敬重的啊。那可是顺治死了之后呢，哇，又碰到一个问题了，这个朝中哈、啊、有一些那个明争暗斗的事情又出来了啊。康熙皇帝继位，可是他这个小孩子才8岁，当时有摄政大臣鳌拜，看这个看这个《鹿鼎记》，看这个小说你就知道啊，鳌拜啊。那个鳌拜呢，他就是属于比较保守的啊。然后在当时，很多人一直想要找汤若望的麻烦，一直找不到，因为顺治替他撑腰。可是现在顺治死了之后呢，哇，你就可以找一些毛病啊，挑他的毛病。所以在当时，在康熙年间哈、啊，康熙3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啊，也是教案的一种啊，我们叫康熙立案啊。我们看另外讲义的第二个啊，讲康熙立案。是在汤若望的时候啊，康熺继位第3年，他才11岁啊，朝政落在权臣鳌拜的手中啊。因为汤若望所编的那个新历啊，叫做时间历，就是前面叫崇祯历，他取代了旧有的大统历跟回回历，引起保守人士的不满，他就发动立案。那发动立案主要是由一个人叫杨光先啊，杨光先他是穆斯林，他是一个回教徒啊。他控告好汤若望，他造船妖书啊，他潜谋造反等等的啊。特别是你看，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顺治皇帝会死，是被他害死的啊？还有讲了很多的那个莫须有的罪名啊。结果当时啊，你很难去辩论啊，讲到说你的历写的历书不准，可是一去测的话怎么样，又是准的啊，别的都不准，就他最准。可是，在当时你还是被判死罪。汤若望被判死罪的结果是判什么？他判凌迟处死啊！你们叫什么叫凌迟啊？
哇的，
凌迟是满清的这个酷刑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啊，可能比十字架还可怕啊！就是刮你身上的肉，一直割到你死为止啊！从这个胸部开始一直割啊，这叫凌迟处死啊！然后还有5位天官要斩决。还有南怀仁等的啊，就发配充军。当时他有一些助手南怀仁，后来的哈，我们看到南怀仁是跟这个康熙比较有关系的哈。然后规定各省的传教士押往广州，驱逐出境啊。然后当这个宣判过了不久之后哈、啊，等着说汤若望马上就要被凌迟啊。结果呢，发生什么事呢？大地震哈、啊，瑞士6.5级，他们预测哈、啊，他们想那个大概是瑞士6.5级的大地震，结果城墙倒塌，然后还有很多的房子起火烧了等等的啊，哇，这个事情，哇，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一定是我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
啊，这
个皇太后就起来哈、啊，就起来干预了啊，一定是你们这个把这个这么好的人哈、啊、判凌迟处死，这怎么可以呢？所以啊。这个汤若望才被释放啊，无罪开释啊。虽然汤若望被释放，可是跟着他的这些啊中国人的那个天官哈 啊春夏秋冬这个天官就被斩决哈、啊，还是一样死了哈、啊。那虽然只是释放了，可是那个罪名还是一直在那里啊。那随着汤若望这个冤狱的兴起啊，全国啊就展开针对宣教士的大搜捕。以前这个是宣教士。得到很多的好处，因为汤若望的关系啊，那信徒的宗教活动都被停止啊，然后被捕有20位传教士就一直关押在广东，然后各省禁止天主教的活动，所以你看到啊，有教难或者说像你看很靠近皇帝的这个，当他如果是皇帝的红人的时候，这个天主教很顺利发展，可是如果他被背起黑锅的时候，天主教怎么样就遭殃了啊，那所以有一段时间哈，天主教的这个活动受到压制哈，因为鳌拜掌权哈，鳌拜本身他是一个那种保守派的哈，想法是比较是佛教的思想啊。那一直到康熙哈十六岁的时候哈，1670年的时候，康熙在14岁的时候哈，他从鳌拜的手中把权力夺回来啊，这个故事哈，你们看《鹿鼎记》就知道了哈。啊，这故事真的是就是哈他。康熙本来是权力全部在鳌拜的手中，他怎么能够胜过呢？他真的就是训练那些哈、啊、摔跤的那个武士啊，蒙古勇士啊。后来这几个年轻人起来，把鳌拜制住鳌拜这个一个人哈、啊，那康熙就拿到这个权力哈、啊。 所以康熙拿到这个权力之后呢，啊，之后呢他就为汤若望翻案哈。过了两年之后，他为汤若望翻案，就说汤若望这个立案，我们重新审理。审理的结果发现呢，这是个冤案，所以就恢复他的名誉啊。可是汤若望已经在1666年之前啊就已经死了啊。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被控告的时候，他本身已经就中风了，还好他没有被凌迟啊，所以神保守他，可是他还是死了。死了的时候是被草草的埋葬啊，可是康熙这个为他翻案之后呢，就给他重新啊举行一个盛大的一个葬礼啊，让他被葬在这个利玛窦坟墓的旁边。好，现在如果你去北京的时候，你会看到啊，利玛窦的坟墓旁边有汤若望的坟墓，还有另外一个是南怀仁啊。所以影响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利玛窦、汤若望跟南怀仁啊，都被葬在一起啊。我们看到情形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汤若望在当时是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且啊，他也跟那个康熙能够即位哈，能够被选上当皇帝也有关系。你知道顺治当时有十几个儿子，他得天花已经快死了，对，快死的时候到底王位传给谁？在当时来讲应该传给长子，对不对？那康熙是三子啊，第三个儿子。那可是他在决定要传位给谁的时候，他就请教汤若望啊，他就问汤若望，麻烦我该传位给谁？这么多孩子里面啊。结果呢，汤若望建议他啊，你得了这个天花，在当时天花是怎么样，是一个不治之症，你得了天花十之八九你都会死掉，所以你现在得了天花，对，现在搞不好流行在宫中，你随便一个你立的这个皇子，如果他又死了的话，到时候不是很麻烦吗？这个即位的问题会很麻烦啊。所以他就跟他讲说，你这皇子里面啊，康熙啊，在当时叫玄烨啊，这个玄烨第三子，他过去曾经得过天花啊。康熙皇帝是在所有孩子里面曾经小时候得天花，那小时候得天花通常会死的，可是他的求生的意志力很强，竟然熬过去没死。那天花如果你得过一次天花的话就免疫了，终身就免疫了。所以你其他孩子会不会死我不确定，但是康熙确定。他的理由就是这么简单，他说这个他的命很大，对，可以活得长寿哈。那就他就听进去他这个建议啊，就选了这个康熙第三子啊，他就选了他来继承他的位置，选的好不好？选的很好啊，康熙可以说清朝皇帝里面是最好的一个皇帝啊，是跟汤若望有关系，所以康熙即位之后，他也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就对汤若望啊有非常的礼遇啊，就是把他抚恤啊，然后所以给他有慎重的一个葬礼。那康熙之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传教士叫做南怀仁啊，南怀仁是原来是帮助汤若望啊，汤若望在年老的时候啊，然后他被派去帮助这个汤若望的人啊。那南怀仁这个人他是比利时籍的耶稣会的会士啊，那他是1658年啊来到中国啊，然后来帮助这个，开始是帮助汤若望，后来呢，哎，发现康熙发现他的才能非常好啊，跟汤若望不相上下，他也会造火炮。那汤若望在为康熙造的火炮，他们根据资料大概有超过500门啊，500门大炮啊，在当时要平定吴三桂啊，你知道吴三桂在云南啊，他反叛这个满清的时候，那清朝想去围剿他，他藏在山里面，那在山里面哇，你要打很不好打。那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排一排大炮，砰砰砰砰往山里面打就够了嘛，对不对？只要砰砰把打他们的老巢的话，这个你在山里面也没用啊。所以当时就说你要大量的制造这个大炮哈，所以有那种重型大炮、轻大炮等等的啊。所以汤若望在南怀仁在当时哈，造了各式类型的大炮，有的很大的哈，口径很大的，可以发出的炮弹有10公斤。有的小一点啊，6公斤的炮弹等等的啊，他就而且都很准，甚至康熙啊，康熙皇帝还曾经去试射过啊，180里面打啊，打中98发，你看看准不准？是非常精准的啊。所以南怀仁所造的炮啊，到现在还存在啊。我去这个布达佩斯的时候，布达佩斯王宫里面看到，哎，有一个炮上面写了一些中文字， 那《中文字》里面看到说，哦，监造官南怀仁，这个字我认识，你就知道这个是靠谁做的，南怀仁做的哈。那他怎么会跑到布达佩斯来？康熙有远征到布达佩斯吗？有打到多瑙河吗？没有哈，他是在八国联军的时候被搬走的哈。以前是放在这个清朝里面的，所以南怀仁所做的是这个事情哈。还有南怀仁所做的贡献，还有一个就是《尼布楚条约》啊，大家知道康熙皇帝的时候啊，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因为当时彼得大帝已经打到，已经扩张他的势力哈、啊，已经扩张到了这个西伯利亚，过了西伯利亚，一直到在当时的这个尼布楚那一带哈、啊，那就跟满清就发生一些冲突，本来他们会有一场战争要打的哈、啊，可是后来因着这个外交的这个。斡旋啊，那外交的斡旋最重要的其实靠着南怀仁啊，南怀仁在从中促成，最后完成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啊，这个好几年的时间啊，那最后签订的时候，南怀仁已经过世了，但是在此之前啊，都是他在拟定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啊，在当时南怀仁想说，哇，这两国对我都想把福音传到那里去，他很想把福音传到彼得大帝那里去，俄国对不对？他是东正教的。也要把传到这个中国，对，那可是他现在变成是你是担任翻译，你要帮助谁啊？他两边都想帮助啊，反正他说你们不要打是最好，和平是最好啊。那这个彼得大帝也跟他讲说，哎，你帮助我们多帮一点哦、啊，我到时候允许你的宣教士、传教士可以到俄国那边去了啊。那所以他一直很为难啊，到底要站在哪一边？对，可是到后来签署的结果哈、啊。清朝这边非常满意，可是俄国那边呢很不满意，都说你吃里扒外，你是帮助中国人啊。所以本来是彼得大帝答应说让这个耶稣会宣教士可以到俄国去宣教的事情啊，那就不让他去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南怀仁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啊，跟尼布楚条约也有关系，还有制造很多的大炮，还有他造了很多的天文的仪器啊。在八国联军打到北京的时候，很多人就抢这个宝贝。这个宝贝那个仪器到现在还有蛮好用的啊，可是也有一些国家已经把这个宝贝还给北京啊，所以我们看到南怀仁他的贡献就是这个样子啊。以前这些宣教士哈、啊、传教士，耶稣会的传教士要到中国啊，他们坐那个船哈、啊、船里面都是带着什么东西，都是带着这些仪器哈、啊、很技术的东西，望远镜啦、钢琴啦 啊还有很多很多宝贝，还有很多的图书。好，其中有一个典故讲到说7000本书，七千本书就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从里斯本那边、哦、就是载了满船，装的不是那些货物、哦、商品，装的是什么书籍、哦、天文地理的知识啦，还有哲学文学等等，这些书拿到哪里去？拿到中国。你看，所以你看，以前的传教士给中国的贡献不只是传教而已，而且在文化上有很大的贡献啊，有很多的仪器，很多的那个技术。他们在估计，在当时来讲的话，一艘船载着这些货物和货品，可以值1万金币啊，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啊。所以这是当时的传教士给中国的一个贡献啊。所以我们看到天主教的发展哈、啊，自利玛窦以来啊。耶稣会的传教士在中国的进展顺利，使天主教的教义大兴啊。那中国受洗的信徒哈、啊，包括我们看到徐光启、李之藻啊、孙元化等等的啊，当时是很有名的官员啊。那甚至到了后来南明哈、啊，我们讲南明是指的满清入关之后，明朝有一些哈、啊，后来他们撤退哈、啊，他们还成立了一些王，立了几个王。像福王啊、鲁王、贵王等等的哈、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永历王啊，就是他跟他在一起的皇后啊，还有皇太后等等的，还有他的太子都成为基督徒。所以刚才我问你说哈、啊，有没有皇帝成为基督徒的？有啊，可惜这皇帝没有当太久，如果皇帝当久一点的话，那就不一样啊。那他们甚至在这个永历皇帝哈、啊，在清兵大举进攻他们的时候啊，那他就向罗马的教廷求救。这封信哈、啊、是由皇太后写的啊，写给教皇，跟他讲说哈、啊，我是这个大明朝的皇太后等等的啊，讲说 请你们派你们天兵过来怎么样帮助我们，可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也太远了啊。那而且在那边讲说，如果你能够帮助我们啊，恢复我们的这个王朝的话，我就答应你们，让我们的全国的百姓都成为什么天主教徒，好不好？好啊。结果呢，没有实现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跟当时啊耶稣会他们所期望的，希望能够把福音传到中国皇帝那里，已经达到了，可是果效怎么样，好像并不是很好啊。为什么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啊，后来又造出另外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叫什么呢？叫礼仪之争啊。我们学历史都知道有一个叫礼仪之争。在当时哈，利玛窦他熟悉儒家的思想啊文化啊，他很宽容看待中国的传统习俗，他订立了一个叫做利玛窦的规矩啊，允许天主中国的信徒祭天祭祖祭孔的救赎啊。他认为说中国的天就是我们天主教的天主是同样一位的啊，所以我们先讲到中国的，讲到尧舜禹汤他们祭天啊，我们也说这是讲的是同样一位神啊，这个没有问题啊。保罗在跟这个希腊啊，在雅典在讲到这位神的时候，他也知道说你们有一位卫士之神，是我们同样一位神的啊。所以传福音其实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弹性，因为到底是还是不是，我们也很难去断定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弹性可以去做的啊。所以他认为说祭祖跟祭孔本来是追思先人跟缅怀责任的仪式，跟信仰没有关系，只要没有牵扯到许愿崇拜祈祷，那这个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的教义啊。那这个规矩一直被遵行，那可是到后来产生一些纷争啊。纷争刚开始是从耶稣会的内部，刚才我讲了啊，就他死了之后不久，有一个叫龙华明的啊，他的继任人，他就采取激烈的方式，不可以祭祖，不可以拿香，干嘛干嘛的哈。那一激烈方式，结果呢，还要废除天还有上帝、天主等称号，你要称神啊，要用翻译的音来讲 ，theos 啊，丢失啊，我们讲丢失，就是拉丁文的一个神的意思啊。还好没有用这个，不然是实在是不好听。我们讲我们的神用这个拉丁文的译音翻，那就不好了啊。所以我们后来还是，可是后来就引起中国保守派的人士不满，以致发生了南京的教案，传教工作就受到很大的打击啊。那教难过后呢，这个天主教这个耶稣会的教士他们就觉得说，我们还是要采取这个利玛窦的模式比较好啊。所以一般来讲，在耶稣会的会士里面没有问题，我们关起门来讲讲啊，这样就好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啊。可是这个事情后来扩大了，被闹大了，是怎么发生的啊？是因为有个道明会的传道士他介入了。因为我们知道刚开始到中国的啊都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可是在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修会，除了耶稣会之外呢，还有本笃会啦，还有圣方济会啊，方济会，还有道明会，还有巴黎方外传教会等等的啊，很多的会。那最重要的当然是耶稣会，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道明会。道明会哈，如果我们看它的历史哈，它是有一个叫道明的这个人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创立的。他创立的宗旨是什么呢？他创立的宗旨是我们的修道士都要去讲道，要传讲什么？传讲真理。为什么要传讲真理呢？在当时不是大家都已经信主了，因为传讲真理是说当时有很多的异端，信仰不是很清楚，所以道明会有一点说，你很多信的不清不楚的，我要把它解释的清楚，很多的异端我把它纠正过来。所以到后来在十三世纪啊，教宗成立了一个叫做异端裁判所。如果我们读这个历史，西洋历史，你会读到一个叫异端裁判所啊，看到很多行异端不对的要怎么样把它改正过来啊，改正的有时候交往过正是怎么样，就用很多的酷刑，你要不要改，不改的话就打，不打的话就反，有很多的那个酷刑啊，我们看到就存下来。后来还是不改的话怎么办？没办法了，真的不改怎么样？绑在木头上，烧了它吧，就把它烧死了。所以在当时很多的用异端之名哈，就说受难的有很多人，很多的犹太人，在历史他们统计大概有超过4万的人啊的犹太人，因着异端的名啊被 被烧死啊，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异端啊，他们所认为的异端。那现在一个问题呢，祭孔祭祖是不是异端啊？在他们的眼中啊，你在用异教的崇拜在做从事仪式，你是天主教徒怎么可以祭拜祖先呢？那你就是什么异端了、啊、在他们的眼中是异端，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他就马上怎么样叫他们改，可是你是道明会，我是耶稣会，你管不着我、啊、对不对？所以他就怎么样上告到谁，教皇那里啊。所以当时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修会，每个修会都有他们的规矩，可是这个修会谁能够管到管谁呢？你必须要回到教皇。所以他上告到谁，上告到教皇那里，这个事情就闹大了啊。那上告到教皇，教皇不得不要决定这个事情啊。所以在当时啊，因为道明会在当时不只是耶稣会，还有道明会、方济会、巴黎方外传教会等等的啊。那他们其实对于耶稣会在中国所做的工作都很眼红，因为他们都比较晚来的，你工作都已经做那么好，现在我要分一杯羹，好像啊差不多，我现在挑毛病能挑的就是这个啊。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告到教宗那里去啊。所以在1645年的时候啊，那教皇有一个叫英诺森十世，他就发布通谕，通谕当中就禁止中国信徒参加这个祭孔祭祖的事情啊。那因为这个事情很严重，耶稣会他经历过这个事情，如果你禁止中国人祭祖的话，皇帝一定是马上会逼迫你们啊，教难就是这样子发生的啊。所以赶快啊，他们耶稣会就派他们当时有个传教士叫魏匡国的，为了这件事情特地要赶回罗马。你看这个是要花2年的路程哦，你要回到罗马去，就是要跟罗马教皇跟他讲说不可以这样子，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在中国就不要传教了。那所以他一去的时候就在教皇面前就论述他的论点，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根据这个耶稣会他们所提的这个论点啊，所以另外有一个教皇啊，在1656年的时候又再发一个通谕啊，因为在当时不像我们现在很方便，当时你要这个事情一来一回啊，过了好几年。所以前面一个教皇发布一个命令说禁止祭孔祭祖，是1645年啊。可是另外一个教皇，继任那个教皇，1656年的时候他又发布一个通谕说准许中国教徒敬天敬祖啊，只要无碍于天主教的传播均可奉行，这样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可是两个教皇两个教谕，你到底听谁的？你要听前面还听后面的？所以每一个这个教差会啊，就是按着我如果要祭孔祭祖我就用后面的那个啊，如果我说要禁止的话我用前面教皇的话来压，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就无所适从啊，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啊。然后怎么办呢？这个事情也在中国内部啊，传教士跟传教士在那边争来争去，那到后来实在教皇也解决不了，怎么办呢？请谁来解决？在当时的宣教传教士当中啊，有几个人就联名，我们请中国皇帝来解决好不好？这个想法好不好？康熙啊，在当时是康熙执政的时候，康熙其实是对宣教士不错，你看他那个对南怀仁，对不对？南怀仁帮助他，而且那个汤若望等等他都有受到一些影响啊，所以他对天主教有好感。他也曾经写过那个他对天主教的一些教义啊，他不是写过那个十字歌吗等等的啊。所以他不是一个不懂这些东西的人，他是很懂的，所以他也知道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你们在争的这个是什么。所以这些传教士他们就联名请中国皇帝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说明什么呢？就是敬天祭祖到底哈、啊、是一个世俗的一个仪式呢，还是一个信仰的仪式。那所以康熙就做出裁示啊，裁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敬天祭祖呢是世俗，是一个传统的文化，跟信仰怎么样没有关系，对，有中国皇帝给我们盖章讲这些话，对，那就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康熙哈、啊、他就做出了裁示，他说中国人呐、啊、不能改变祖宗的礼仪，也跟这个罗马教皇跟天主教讲这件事情不能改，你改的话那完了天下大乱哈、啊。然后另外一个他也说中国的礼仪并不违反天主教的教理，照理说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和平落幕？可是康熙这么一写的话哈、啊，教皇看得很不爽，说你怎么可以管我们这里的事情啊？所以此举就引起这个教廷议论，认为说中国皇帝干涉教会的事务， 于是在1704年哈、啊，有个教皇叫格里冕11世发出禁令，说不许信徒用上帝、天和天主，也不许这个进孔庙、进祠堂去敬天或者祭祖，还要把那个既然不能讲天，对不对？在教堂里面挂的那个敬天，当初是南怀仁请这个恒喜皇帝写敬天，对不对？皇帝写的匾额谁敢去碰，对不对？结果教皇说把这个拿下来，把皇帝写的匾额拿下来啊。所以这个东西什么是可以忍，什么是不可以忍啊。所以康熙皇帝一气之下怎么样，就下令禁教啊。所以这个东西本来是简单的礼仪之争，变演变成什么权力的斗争啊，政治跟宗教的权力斗争。所以刚才我一开始问你们说哈、啊，所以到底可不可以祭祖，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子啊，啊，你们看着办好了。好，那他最后的结果影响很大，就是说哈、啊，从1705年的时候啊，这个教宗就遣这个特使啊来跟康熙谈判啊。这个谈判的这个内容啊，他们对话的情形都历史上都有记载啊。那个康熙甚至问说：“你这个教宗所派来的这个特使啊，代表谈判代表要谈关于中国礼仪的事情。”所以康熙就问他说。问他一些话，发现他中文讲得不好，讲得不溜，说你对中国历史文化了解多少呢？你认识中国字吗？他说认识一些，上面的字你认识几个？正大光明那个字呢？他说我只认得一个字，可能是大。这么简单的字都不认得，他说那你怎么跟我们谈这个东西啊？那中国的这个古人所写的这个孔子的书你念过没有？他说我念过了。他说你背过没有？背一句给我听。他说我们看书是我们是不背书的，我们西洋人是不习惯背书的。他说康熙皇帝就说这些人你不懂中华文化，竟然来评断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礼俗啊，所以他很生气啊，所以后来就把这些人啊驱逐出境，甚至啊，因为当中有一个教皇的特使啊。就宣布说这个天主教徒是不可以敬天祭祖这个事情，他说变的是让你们天主教徒来管我们中国的事务，我们中国人敬天祭祖是一个规定，皇帝规定说你们一定要敬天，你们要拜祖拜祖先，这是我们皇帝下的命令，结果呢竟然被你们否决掉，那你们来管我们中国的内政就不行了。所以他就下诏说教宗无权干涉中国事务，他把一个特使啊押解到澳门拘禁啊，把几个人就把他驱逐出境，然后说，可是康熙本人啊，他并不像后面的皇帝很激烈，很多后面的皇帝啊，他在禁教的时候，他甚至把宣教士给关在监牢，折磨他、杀他都有啊。可是康熙并没有产生流血的事件，因为他还是比较理性啊，他知道说这个只是一个那个问题啊，所以他说啊，中国的传教士都必须离开，但是如果你要留在中国传教也可以，你要拿传教证。就是你要当时成为印票，印票那边你要签名，签名说你要如果要传教的话，你就要遵守利玛窦规矩。利玛窦规矩不是我定的，是你们定的哈、啊，就是可以敬天祭祖等等的哈、啊。如果没有印票的话，没有传道证的话，一律驱逐出境，这个很合理，对不对？结果在当时呢，耶稣会的传教士全部签了，那个道明会、方济会还有巴黎啊那个方外传道会。全部都不签，拒签，拒签，那么私底下去传教，那当然你没有印票就受逼迫等等的啊，所以后来情形就发展到这个样子啊，所以康熙的禁教其实还好，啊，就说你要传教可以，但是你要拿印票，然后你才可以传教。那我们看一下后继哈、啊，可是后来的发展就又不一样啊，那个演变是这个样子啊，因为耶稣会传教方式引起很多的争议啊。到后来1773年的时候，那教皇格里冕14世他就勒令解散耶稣会，哇，这很大的事情啊！耶稣会在当时在世界各地是有很大的一个宣教的组织，他被勒令解散，因为他说你道明会在那边攻击他们，说你做的事情很多是异端的做法等等的啊。那中国的耶稣会在1775年被解散，使他们在中国前后有472位传教士来， 有193年的时间就遭到一个沉重的打击，大部分的耶稣会宣教士被返回欧洲，留下来的传教士由别的差会来说是残局接管啊。可是你一接管，这个中国政府一定会打压你，因为你不可能走这个利玛窦规矩啊。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哈，这个耶稣会宣教士还有一些留在钦天监公职的哈，因为他们被保留下来，那后来大部分的都离开了哈。那我们看一下后来这个礼仪之争哈，到了1920年、1939年的时候，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哈，是因为在1920年代的时候，因为日本天主教徒又发生一个问题了，去那个神社靖国神社参拜，这是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啊？天主教徒可不可以去那里啊？在当时日本都是军国主义，你敢不去神社吗？完蛋了哈，可能就被他逼迫等等。所以当时他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最后他们考虑的这个问题的结果是什么呢？在1939年啊，就把过去对中国教会所下的那个禁令啊取消掉了。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怎么样？到后来还是怎么样？还是取消了啊。可是呢，因为你这个礼仪之争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百年的禁教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从康熙之后开始啊，康熙65年开始下令禁教，一直经过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啊，一直到道光24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啊，他们签订的南京条约啊，之后呢才解除这个禁令啊，还有黄埔条约。那所以从这个算起来大概有127年。那如果是讲到可以正式传教自由的，是在这个咸丰8年的时候啊，咸丰8年在1858年啊，大概是中法战争之后啊，英法联军啊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样算起来百年禁教大概有141年。那在中国天主教的历史，这个被称为百年禁教啊，有5个皇朝同时下令禁教。可是每一个皇帝哈，对天主教的态度哈，反对的态度等等啊，有轻重缓急是不一样的啊。在禁教期间，传教活动仍然在暗中进行。如果我们数数看这个人数来讲的话，在康熙40年禁教以前啊，大概有30万人，可到了嘉庆15年的时候啊，降为20万人啊。所以这当中有时候是被禁教很彻底的时候，人数就更少啊，可是后来又慢慢起来啊，所以我们看每个皇帝做法都不一样啊。那康熙有康熙的禁教的方式，雍正有雍正的禁教方式啊，这个在讲义上大家都写了啊。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看啊。好，那剩下的我们等下一堂课啊，我们再把这个讲得更清楚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吧。